这是未来的美国，一个车水马龙与颓废荒凉并存，尖端科技与野蛮低俗混杂之地。但在这片喧嚣混乱之上，还存在着另一个无比广阔、无比自由的国度——赛博空间。由电脑和网络构成的虚拟空间，在现实生活中，它只是个微不足道的披萨速递员，但在虚拟空间中，他是首屈一指的黑客，善使双刀的高手。这样的人拥有毁灭世界的力量，也可以拯救这个世界。世界科幻大奖雨果奖桂冠作家力作，尼尔·斯蒂芬森原著，赛博朋克科幻经典《雪崩》有声书，现正在集合网、集合 App 独家放送。
Sparks flying from the sun. Hey, I hardly know you, can I confess? I feel your heart beating in my chest. If you come with me, tonight is gonna be the one. Cause you faith and no fear for the fight. You pull hope from defeat in the night.There's an image of you in my mind. Could be mad, but you might just be right. We are the people we've been waiting for. Out of the ruins of hate and war.
欢迎收听本期 Radio Live 常规电台闲侃欧洲杯，这是我们这个系列节目的第一期节目。然后我是扎幌，
大家好，我是老马，
我是 Win。
哎，我是龚虎 ，Hello
那我们这个录制当天呢是这个6月24号，也就是这本届欧洲杯小组赛全面打完的一场，
哎，
已经正式确定
了，
了 对，也正式确定了，就是说之后的1/8决赛是由哪几支队伍来进行比赛，然后我们这次录制这个节目，打算是在1/8决赛开打的时候放出，然后所以也会有对于小组赛的一些总结，以及对于1/8决赛的一些小小的预测吧。
还别弄的，这好像是这
砍球节目
一样。
各位评论老师，
对不起，
胡聊，常规节目。就是我看好多朋友也在各种奇怪节目的下边就问啊，说这个有没有看球的这个节目？咱们聊聊呗。上回世界杯的时候，咱们聊了几期。
咱们上回是因为模拟那个什么决赛，然后一战成名，是吧？
对。这次我估计到最后决赛应该也会有一个类似的东西吧，就看他们这次能不能再压队吧。
哇，那大各位老师觉得今年决赛有可能是谁啊？
那我得看看那个这个
看分区，
我正在看半区。
对，这个跟分区有关系，它不是说你觉得哪个队厉害不厉害。
因为其实现在这个形势的话，两个半区的强弱对比已经很明显了，就是有一个半区基本上你看就已经确定大概有哪支队伍会在1/4决赛中碰到。然后另外一个半区就是完全就是扑朔迷离，各支强队都马上就
会碰到。分区这个很关键，你不能说我觉得英格兰和比利时今天踢的不错，我觉得他俩绝对有碰，他俩在一个半区，就是肯定绝对不是他俩吧？
没有，英格兰、比利时的
两个半区，
有可能。
但是
发现图，
法国和谁来着？
对，法国和比利时在
一个，
法国和比利时在一个区啊，我说错了，我想说法国来着。
然后意大利和葡萄牙也在那个半区，
对，比利时、葡萄牙、意大利、法国。西班牙都在，
就下半区比较
对对对
比较竞争比较惨烈，
比较惨烈。
这个他们是上半区
啊，上半区比较难，
对。然后下半区就相对来说安稳一点，德国、英格兰下一场就打了，
对啊，
英国大战。
对，
但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反正从我对这个看欧洲杯的理解来讲，就是你不要觉得就是在这个欧洲杯这个比赛里说，哎，我在哪个小组会比较轻松，
对，
或者我在哪个半区看似好像是不是这个比较平坦。
对，你大家看一下德国队、西班牙队小组赛的表现就知道了，
就是昨天晚上这个球是吧？包括基本上他跟我觉得跟就是欧洲杯比跟世界杯比，我觉得最好看的一点就是在这儿，就是在欧洲的这个整体水平高， 对，几乎没有谁是躺平了，说我可以这个趟过去的啊、
嗯，
哪怕也会出现一些大比分，
有一些对对对、嗯，
但是这个大比分并不是说绝对真的是实力差的太多导致的，有各种各样的这个
原因吧
、
嗯。
你比如说昨天这个斯洛伐克这个情况，
哎呀，
斯洛伐克他能赢波兰，你要知道不是闹着玩的，
嗯
啊、但是呢就是。这个有一些奇怪的这个意外发生，导致这个就是他的队员心态已经这个崩溃了，
对对对
啊，所以就是，但是整体来讲，我觉得他确实实力确实还是
差一些，
还差一些，明显要差一些，所以这个结果就是小意外，但是赢他不意外，其实，
嗯，穆拉塔没进球也没什么意外的，对，还是那样的菜，没什么办法。
对，穆拉塔这个事儿好像我这还挺想聊的，就是他是这个，就很多人骂他，好像现在就是。大家不太喜欢他是吧？
对，因为他的风格，就是
西班牙队有这么一个前锋，
对对对
前锋嘛，
嗯、
这几场一直这个恩里克一直在坚持用他。
对对，因为莫拉塔自己踢球的风格就很，他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那种顶在最前面那个拿球的，就是传说我们那种 CF 嘛，就他要去理论上讲在打他那个位置应该要有身体对抗，
嗯，
然后应该要去和后卫肉搏，应该能够去做
桥
的吧？
他真搏呀、啊！
他不搏，他就是他的风格就是特别喜欢躲。
就是安插在对方半场的这个自由人和这个清道夫，就是防守型前锋，知道吗？把他放在对方半场完了，疯狂的他一场能干倒对方后卫好几次，就是很奇怪的一个队。我以前好像很少见过这样的前锋。
莫拉塔主要问题一个是容易越位，越王嘛，
对越王。
然后第二个就是他打门实在不太行，
吐饼是吧？
足坛历史上唯一一个双逆足前锋，
就他的
莫拉塔
头球比他的脚靠谱。这是两个比较招人烦的地方。
是当年破车买高价把他从是皇马吧，还是有忘了，反正就买过来之后，这半个赛季各种吐饼集锦。就是你能看到有一个大长集锦，里面有卡瓦尼，有他，还有很多其他的前锋，各种这种七七八八的吐饼。就是别人的话，比如说卡瓦尼有些极限吐饼，这咱就不说了。但是莫拉塔的他这些不进球的这些画面呢，就主要凸显出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菜。就没有任何其他的原因，就哪怕现在西班牙有一个好用的前锋，我觉得恩里克也不会带他。
对对对，
不，我觉得用的还挺坚决的，就一直在用他。
是因为没有人啊，
就没有第二个这个位置。
那个位置，
因为我现在不看联赛啊，我就看这几场这个西班牙的比赛，我觉得就是作为前锋这些这个能力和技术来说呢，确实看不太出来这个过人的地方。
嗯
啊，就是说你说强点有多好，或者是这个作为中锋的支点作用什么的，这些确实比较差。但是这个我觉得所有教练都喜欢这种努力的球员。真的很拼。西班牙这种是一个，我们都知道西班牙踢法就是传控配合他的这个高位逼抢嘛。
对对，
所以他这个在高位逼抢这个体系里，就是他的作用很重要。我的感觉就是恩里克为什么用他，就是他一个人在前场起到的这种压迫的作用，对他整体的这个就是踢法是有很关键的作用的。
而且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面对西班牙这种传控打法，以传控打法闻名的球队，对方一定会选择就是往里缩的比较多的这种防守体系。
嗯，
那么这样的话再加上这届西班牙两个边路他们的这个个人能力都比较突出，导致他们有大量的机会可以一起脚去做这个传中。
对，
所以你中间的话，对对，需要一个，至少需要一个高点，就是你个儿至少在那儿摆着。
其实等于说他，咱们是在说西班牙的这个事儿嘛？他是为什么连踢两场平，最后一把最后一场才？因为我觉得这个西班牙这个踢法吧，我觉得就是给全世界人都下了迷魂药似的。就是我经常听一些这个不太看球吧，或者是这个偶尔关注足球的人会说，哎呀，西班牙好像是那种什么华丽足球啊，
传控。
西班牙的这个球是不是很漂亮？我说你是真。因为你要说从观赏性来讲，西班牙这种踢法是最杀死观赏性的。
对
对，
催眠足球嘛，
哎呦，太困了，看那球，
对，
太困了。
他那个踢法就是啥？就是说球我不给你是最好的防守。
对对，
他那有一场比赛是小组赛第一场、第二场，就是说这个，哎，上次世界杯时候咱们也聊这个事儿，就是他控球率达到80%。全场这个整个队的这个全场传球数直奔1000而去，就是这个球踢到这个程度，我觉得这个就是有问题的。就是你想一场比赛有多长时间，他全队传球能达到8-900次，这个球还能看吗？
就十分钟，十分钟不，一分钟有十脚。
我小的时候你要踢球的时候都玩过一个，就是一个这个游戏，就是这个一圈人围起来
抢圈嘛，
然后六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就这个就是我们那时候叫遛狗或者遛猴啊，有这各种样的说法，就是基本上就是把足球踢成了这个游戏。
对
啊，所以这个他前两场其实不进球也是有原因的，就是 见过西班牙缺前锋的时候，也没，反正没见过，就是这个缺到现在这个程度的这个，也是挺令人着急。有一些这个球都出来了，但是那个就是不能光说前锋嘛，就是前场队员的这个把握机会啊，那个得分能力，最后那一下啊，确实是跟很多年前的这个西班牙
巅峰时期的西班牙，
我觉得甚至都比巅峰时期再往前。你想，西班牙其实一直不缺前锋的，
嗯，
对，
有劳尔。
托雷斯比利亚，
对，就是他除了那几年最辉煌的时候无敌战舰之前，其实他之前作为准强队的时候，在他厉害之前，不，西班牙其实很早之前九年代有个称号叫无冕之王，
嗯，
就是说他踢得很好，
嗯，
但是顶队就四强，就这么个队，就是那些时代他都不缺前锋，
嗯
啊，包括边路球员什么华金什么这些，
啊，
对
对，
但现在这个西班牙就感觉大家就只会传球了，就是只会六号，然后一直把球传进去，反正最后打斯洛伐克这个事，有几个球是真他妈厉害，真是硬生生传到门里去了，就是别看
我最后那几个，
对，别看五比零，这个五比零我也没看出来西班牙球员有任何的射术，
对，
他们真的是就是靠传控把球硬传到对方门里去了，
就传出了破绽，然后大家随便捅一脚就能进。
这个其实也有原因，是因为斯洛伐克他就是上半场门将的两个失误，然后导致两个丢球之后，整体的这个
士气还是
士气就直接下去了。
这门将不得会被做成这个 GIF 图啊，就是这等于直接
在你头上一记暴扣，啊，
对，一个暴扣把球扣自己门里了，
也不容易，
有点同情他，就是
对，那确实不是他的问题那一下，
那太阳的问题。
对，我是觉得阴阳场这个太阳是从左边斜射下来的，
斜下来，
对，
然后他那个球啊，相当于飞得够高的话呢，直上直下的话呢，先穿过那个影，在亮的地方，
嗯，
然后又落下来在影里，
对，
就是有一下闪，就是闪那一下，
等于那个人眼看亮，在亮和暗之间那个瞳孔有一个变化，然后一下对球的那个速度和落点判断都有问题，
对，
就是你的大脑在调节白平衡，然后
对，我是觉得中场应该把它换下去。
哎呀，
估计也没人吧。我觉得这种临阵换守门员也比较
是这个一旦把他换下去，他可能得回去缓一阵儿，才能把这个调整过来。
杜布拉夫卡，
但是你要知道，这样球你看，把他放在场上，其实更残酷。
嗯，
就是他人已经精神上已经有问题了，就是
某年大赛的某年
卡内乌斯
嘛，
对，然后
卡内乌斯嘛，
对他，你要把他换下去之后，他就一直会想着这个失误这事儿。
嗯，
现在的结果他就是噩梦般的一场比赛，不仅有重大失误，
嗯，
而且
又被灌了，
下半场整个比赛被连灌了五个球，而且这几个球基本他都有问题，
对，但问题是在于，其实斯洛伐克和西班牙整个从阵容上面，你从上半场整个比赛进行来看，其实实力上还是有绝对的差距的，
是，就是该进的没进，完了不该进的进了，反正里外里呢，这个确实是这个实力的体现，倒
是的，因为整个其实上半场我在群里面跟人聊嘛，就是说我还会问别人说，哎，那个斯洛伐克有没有，就是上半场没有射门，零射门，然后就基本上都没有推进到带球推进到别人的进攻三区，就很少很少，基本上可能在中场拿球，然后就已经要么就打不进去嘛，然后就往回传，要么在中场就被破那个球权就转移了，对，
就是赛制也是倒霉，
嗯，
就是前两场西班牙要是踢得比较好啊，最后一场也不至于这么弄他，
就办了，就给办了。
前几场感觉西班牙球员慢慢悠悠，然后最后一场必须得赢的时候，他就是这个比赛积极性上来了，
嗯，
然后就踢了一场大比分，嗯，要不然你不至于把斯洛伐克踢到就是连半场都过不了，
嗯，
很倒霉，就是，
对，是的，确实。
还是没办法，竞技体育菜是原罪嘛，
嗯，
就是踢不过别人。
但是今年这个西班牙确实不敢说他有多，
哎，西班牙连续这几年不都这样吗？就是连续三届大赛，西班牙传控除了就是中间，因为传控虽然催眠嘛，但是传控之所以致命，就还是在于他在传控过程昏昏欲睡中，他有一个变速嘛，就突然有提速，然后这样节奏的变化，然后打乱对手的防守节奏，然后就能基本上能够跑出空档，然后就是进球嘛。但近三年就西班牙不就已经掉入这个传而不控的这种，也又传又控但不射的这种。
恩里克好像是想改变的。
恩里克其实有想改变，
因为他年轻时候踢球，反正我看过是那种很猛的，
嗯，
就是他在西班牙圈里算是比较特殊，但是他脚下技术也好，但是他是那种就是抽射呀，
嗯，
这个边路冲击啊，嗯，他是这样的球员，所以他其实是你看得出来他用人啊，这个什么的是想改变这种，就是刚才他说的这个控而
不
是效率的这种。
我还是建议大家别把这支西班牙说太惨，这支西班牙怎么着也在预赛里面踢了德国一个6-0，对吧？
那是德国菜的问题，咱们一会儿说德国的，
哎，真的是，就是你们现在越说这个，我觉得德国真的哎呦，
对
啊，你是喜欢德国的是吗？
是，就是德国球迷嘛，就那转过来说德国吧，要不就已经西班牙说挺长时间了，
啊，对他俩我觉得应该可以就是放一起说，
预赛阶段被踢了
德国就是被西班牙人忽悠瘸了的，这个，
哎，真是忽悠瘸了，
带一个典型，就跟18年一样。因为我中间我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我觉得很奇怪，我说这个勒夫怎么可能一直执教到 今年
打那么多年，
上次我们录那个就是我上那期世界杯电台的时候，当时就已经确定了，就是说他在小组赛已经出局的情况下还要带队到20年，然后因为20年这个欧洲杯不是没打吗？
对，
所以他就又延了1年到21年。不过他已经确定是已经有下一个人继任者了，就是弗里克。
因为我不太喜欢老攻击说教练水平什么，我觉得专业教练再不济也比咱们强，就是
这确实，
就是你可以说，我觉得谁应该上，这是可以，但是你不能说教练怎么怎么着。我觉得这个，但是呢，我刚才说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因为有一场就是2018年的时候有那种重大的失败嘛，一般来说这种情况下主教练可能都要离职的啊。但是这个德国肯定德国人还是
当时我还记得评论区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听众回我说，就感觉是不是勒夫手里拿着比尔霍夫裸照。所以德国足协他不敢吵，
很有可能啊，
就是很信，毕竟是功勋教练嘛。人家猛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呀？人家成绩好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呀？啊！但是现在很多人往回找我嘛，说成绩好的时候是说那个队厉害，是谁带都行，什么怎么着的。反正我觉得不应该抹灭人家这位这个就是成绩时候的这个功劳。但是呢，就是我是觉得现在这个德国队踢的就为什么要踢西班牙这个球，我就不明白。这他有啥问题？他就是压，就是还是那种西班牙的踢法，就整个压上。
嗯，
然后他不是有数据吗？说这个传球数量最多的是三个中后卫吗？
嗯，
就是这三个中后卫压在中圈那儿，然后整体队形压上，把对方摁倒在自己的这个什么球门前。对，但现在他的问题是啥呢？摁住之后没有效率，
嗯，
又没有中锋，我觉得这德国边路踢的也不好。
他的边路就是他的边路其实非常看他中场的控制，因为3-4-3的这个体系，你中场两个人是需要有一些硬度在的，就是你需要把中场控制住之后，你的两个边路才能顺利的起飞。
克洛斯踢的还行啊，
对，但是另外一个人京多安，就是我们现在怀疑
啊，
京多安手里可能有勒夫的裸照，
就是京多安。我从第一场我就一直在群里说，感觉他好像是跟曼城的时候不是一个人
啊，是吗？
对
对，因为首先在曼城的时候，他中场搭档应该是罗德里是那种就非常会控制球，也非常能在中卫前做屏障的这么一个人，但实际上。京多安的功能性跟克罗斯两个人现在在德国队的状态是比较有些重复的
哦。
然后这两个人他们又没法说有多少的防守强度在那里。
我看他俩的分工，我很奇怪，就是说现在好像克罗斯反而是偏防守和提供硬度的那个角色。
对，他就是要往后拉，就把前场就是那个怎么说，就是弧顶那个位置留给京多安。
对，想要给京，就是你们说那个，因为我对他不熟悉，京多安这个球员，让他来拿球，让他来
往前。
干以前克罗斯这活好像是吧，我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
克罗斯以前也不会说特别，
也不会那么往前。
啊，
对，他是出道的时候踢过一次。
但我觉得他拿球之后这个效率啊，真的很有问题。
是，
就
他隐身了，就是隐身了。
他场上其实触球次数还是可以的，
嗯，
但是他提供不了这个关键的有威胁的这个组织和这个传球。他就是一接左右看看，给那人就感觉他很多余，就是没有他没他这个球其实都能过去，而经他一脚反而节奏变慢了，我就这个感觉。就是他处理球的成功率还不低，就是他不会说经常的丢球，但是呢，这个球其实他不在那儿，以及现在德国球员能力，他可以直就是不用经过他这个球，比如说我想转移的时候什么的，
嗯，
也行，
就降速了嘛。
对，完了，他现在是做这样一个拿球的角色吧，哎，老得给他，经过他之后呢，他又传不出来什么那种，经过他之后传不出来那种有创造力的威胁球，
对，
他也只能很普通的这个摆一摆分一分，
嗯，
就感觉。也没有创造性，然后经过他之后，这个速度和这个节奏又降，这个我觉得效率效果
再加上就是一旦被对方就是截断了传球之后，他的防守效率根本达不到。就是为什么欧冠决赛曼城被切尔西就是压着打，
哎，耿耿于怀呀，
耿耿我无所谓，我
们两个是
切尔西球迷，
他们很开心好吗？
啊，
对，
就京多安这个
津津乐道，
对，津津乐道太开心了，我天。这也不知道为什么瓜迪奥拉把他放到了一个当后腰，然后就整体被压着打，因为他提供不了任何的防守效率，
强度不够的。
对，然后你现在看德国队的阵容的话，中场其实格雷斯卡完全可以又提供防守强度，他又可以再做一个后插上的这么一个动作。
对，
但就是不让上，没办法，
上了呀，今天上了，
今天上了，对，
进了个球，结束了比赛。
2-2对匈牙利的时候，就是你看到最后，就是勒夫已经把他所有能用的牌都用上了，在小组赛最后一场。就已经把他所有能用的牌都用上了，包括穆夏拉这个年轻的18岁小将，然后包括
维尔纳、
格雷斯卡、维尔纳，对，我们快乐的维尔纳他也上场了。
但是 非常牛逼的是他换的这三个人最后创造最关键的那个进球。
对，就是穆夏拉边路传中
要打脸是吧，你老不用人家。
对，就他们三个人打了一个三角配合，打了最后一个球进去。
然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场打匈牙利这场两个丢球吧，就是完全都不是一个完全机会的机会，就是因为中场提供不了人数上的优势，导致他们一脚直接传到了就是中后卫的这个空隙当中。第一个球绍洛伊进了头球，然后第二球一个莫名其妙的后插上，不知道怎么就把球给弄进去了。
对，
所以你当你中场提供不了强度的时候，这支德国队他的腰是不稳的，他的腰不稳，那你前场再怎么压着打的话，他一个反击下来，
我觉得德国队七号吧，用的也
哈弗茨啊，
哈弗茨
虽然就几次探老，我觉得他命很好，这个德国超级赛几次关键进球什么的，好像老有他似的。
嗯，
但是他这个作用，我觉得我不知道勒夫看中他啥，因为他在他那个位置上偏软。
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一个打九号位的，
对，显然他打中锋，但是他又不是中锋。
他在切尔西，包括以前在勒沃库森的时候，都是需要有一个人，他是打影锋那个配合别人的。
对，
然后像在切尔西跟芒特跟维尔纳他们打一个两到三脚的传切，他赶到门前打最后一脚或者再做多一脚，
就比如说欧冠那个进球。
对，但就是他不是那种说像吉鲁一样，你拿着球转过身来转抽射，
你看他使用技术的方式就是一个那种就是不是那样的球员。
对，
但可能勒夫有考虑吧，就是确实他在那个位置上呢，他可能没有原来中锋那些技术动作，但他有一些中锋做不了的技术，然后可以打对方的这个，哎，这个位置的人为什么可以踢出这样的脚法，是不是？
当然我们就是不容忽视，是就是第二，在这个小组赛第二场德国对阵葡萄牙的时候，就是勒夫自己第一场都没踢明白的前场三人组，反而把葡萄牙主帅这个突然忘叫什么名字，哦，老苏德斯，
对，
老苏德斯给忽悠瘸了。
嗯，
就第二场打了，正把葡萄牙后防线打花，这个事情确实是让我也没想到的，这个对吧？就是排队给勒夫道歉，但其实也没有，勒夫也自己没想明白那场是怎么赢的。
而且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哈弗茨承担了很多防守任务。
就没有办法，就中场没有强度，你只能把前场人拉回来，再往就一条条线的往回压嘛。
就是打葡萄牙那场拼的最凶、打的最硬的，一个是基米希，一个是哈弗茨，这就变得
基米希今年不错，我觉得比世界杯时候
基哥上赛季开始就非常的强，
基哥超强，
对，
基米希可以。
其实就是德国这两条边路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一个格森斯，一个基米希是在五大联赛中最炙手可热的。
我记得2018年的时候，这个批基米希批的挺狠，我就老觉得他这个无头苍蝇瞎他妈插。但今年这个基米希踢的，我觉得是德国队里我看着就是最就是球商长了，就是他踢的最清楚的，什么时候我该突，什么时候该传，什么时候直接从他这路转到左路什么的，这些东西都很清楚。他反而显得这个德国的球员，其他很多球员就是名声在外，但有人在场上踢的球感觉迷迷瞪瞪的，就是自己也很迷惑，我应该是慢一点应该快一点，反正德国现在这个状态很别扭，我觉得他踢英格兰啊这个很令人担心。
对，因为英格兰整支队比现在这支德国有活力，
对，
一旦冲起来，
英格兰很棒。
对，有没有腰的德国队应该扛不住英格兰，
但是就还是不太懂为什么第二场对苏格兰的时候没有使全力，然后也没有好像也没有很想赢的。
相煎何太急嘛，我们老这个心里一暗，就觉得说苏格兰踢英格兰，我这不得玩命啊？
不是，就是按理说，就是比如说像意大利这种球队，他也不可能说最后一场放了还是怎么样，就是他不会有一场第二场就放掉的比赛。
没放嘛，就是这个
当时所有人都在怀疑
焦灼嘛，
就所有人都在怀疑他是在挑对手，就是他要避开这个 F 组死亡之组，因为他不论小组第一还是小组第二都非常强，他可能要挑一组，就是那个西班牙那一组，因为西班牙这一组除了西班牙以外。其他队伍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好，而且西班牙第二场也是平的状态。
对，但是最后结果是他们并没有挑成功，
他们还是变成了小组第一，
对
吧？对，
然后还是要打德国。
对，
可能就是没踢好那场。你要知道，好几万苏格兰球迷冲进伦敦，这个压力也是很大的，
对
对吧？你们要敢赢苏格兰，我操，给你那个温布利给你拆了，我的妈呀！
但是
也不是没拆过，是不是？
英格兰现在比较倒霉的是遇到这个新冠疫情隔离的问题，
对，
破车了两个小将，一个芒特，一个切尔维尔，对，
所以最后他就抢了抢，我们还是拿第一吧，甭管踢谁，
对，
拿第一的话，我还能在伦敦踢吗？
而且这个事情就是有点莫名其妙的事情，就是
对
对，
为什么就他们两个呢？
对，为什么吉尔莫他是一个苏格兰的球员，然后吉尔就是苏格兰全队都没有受到这个密接的这些隔离的这些措施，反而就英格兰跟他两个密接的人就需要去隔离。
他好像说已经是阴性，但是需要
对他们两个
观察是吧？
核酸测出来是阴性，
按照现在的政策还得看是吧？
对，但只有他们两个人，苏格兰全队都不需要去看这个事情，
因为是跟就那场球打了的人。包括苏格兰全队的工作人员加队员全大家都是阴性，但是只有两个人被隔离了，就是他的切尔西两个队友。 刚好就是他们两个现在的说法是隔离到28号，
对，是能踢的是吧？
嗯、
对，29号打德国，
对，29号打德国那场、啊、就看怎么恢复吧，因为没法参加训练，单独
他留在伦敦就还好，他如果去国外踢的话，这个可能踢不上，
对对对，
所以他们觉得最后还是我拿第一吧，别管这些了、
嗯，
对吧？英格兰现在状态，对吧？
对、嗯，龙马好像特别喜欢这支英格兰，
因为我刚开始看球的那个时候是。就是这个欧文的那个时候，就是英格兰很招人喜欢的时候。咱别说踢得多好，虽然成绩一般，其实那时候也就8强嘛，世界杯什么的。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这个那届英格兰，什么欧文啊，那贝克汉姆还在，然后什么希勒啊，什么斯科尔斯啊，对吧？还有这个
双德，
可爱的西曼是吗？就是给我们经常贡献一些精彩镜头，就那个英格兰队很招人喜欢。
嗯
啊，所以这个就是其实对英格兰队一直还是有感情的，只不过这个英格。不太这个多年以来不太好意思承认自己是这个英格兰球迷是吧？
那42都不一样，42只看英格兰球，
对，所以这个还是有感情的。所以，但今年这个英格兰踢的真是挺不错的，尤其这个斯特林啊，
嗯、
虽然还是快乐，但是这个进步真的很大，嗯、完全是队中的主心骨了啊。
嗯，
当然了，他这个现在最主要的还是这个凯恩。
对，其实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不喜欢凯恩，像之前大飞老调侃的，但是凯恩现在这个作用真的很大。虽然他不进球吧，
对，他目前在就是整个英格兰的体系下能在禁区内得到的传球次数非常之少，然后导致他不得不需要拉到弧顶的位置去做那个做出最后一传的前一个人、
哎、他是小组赛故意收着这个劲儿吗？感觉在小组赛的、
嗯、不太清楚，
还是说他身体状态不太好？
我不知道现在索斯盖特对于他的使用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考量，到底是把他当做这种
是这样，就是英格兰这几个进球你看好像都跟他没关系，
大家都有参与，
他就是他是所有这个威胁球和进球的倒数第二脚，就是他砸出来给一个谁，然后这然后给助攻那个人，
对、嗯、然后他再去，
这就是他的作用，他非常大的作用。所以
看吧，反正整个英格兰就是从球员再到场上发挥都没有太多可以评价，
就我就是感觉他在场上踢球那个状态，不就好像就是咱玩那个足球游戏、
嗯、
就这个球员受伤了你没换下去那个状态似的，
对，缓着用
缓着用，对、嗯、
对，就是不能加速，不能蹬，不能冲刺、嗯，但是这个技术啊，什么脚法还在，就意识什么的还有，靠脑子在踢球、
哎。之前一直说整个英格兰最弱一环是在索斯盖特，就是南门，就是现在、感觉也可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他对于这个边后卫的使用，
我觉得索斯盖特挺好，我觉得他挺好，我觉得人家这个球队搞得挺好。
看吧，其实就看英德这场大战他能不能有一些比较好的排兵布阵上的安排。
我喜欢英格兰，我看好这个，我觉得、或者说这届德国队太不招人喜欢了。我知道德国
这些德国队于情于理，我都希望他尽早被淘汰。
我知道他强，很多球星，但是这个就是他踢出来那个球不招人喜欢。我只能这么说，就是从看球的角度来讲，
就踢得比较丑陋是吧？
就不是他就是貌似强大，然后其实这个就外强中干那种感觉，
啊、还是尽早淘汰吧，尽早淘汰。
但是看起来，而且缺少德国足球该有的气质，
对，没有
那个东西已经浪杠了。
对，
这种东西
他现在除
了
刚才咱们刚才分析的就是技术层面那些东西，就他这个球队。没有巴拉克，没有 C 罗，没有就是拉姆，没有主心骨。
C 罗他们一直没有 C 罗，
他们一直没有 C 罗。
不是，我就说没有这样的、这个，就这个队你看不出来谁是领袖。其实很多弱队啊，都有，就是你能看出这个队可能实力不行，但是这个队有这样的这个精神领袖啊，或者是什么的。
胡梅尔斯啊，以前
对体啊，
对，但是哎，
就体现这个球队的一种精神面貌。
嗯，
这个球队就没有，仿佛精神面貌是勒夫，就是。我就感觉勒夫在跟球迷们就和媒体置气，就是说你说我用的谁不行，我就偏得用，用完了之后，然后就当场你知道，就是那个4-2那场，就是还球还没踢完的吧，胡梅尔斯换下了，就是那场
啊，那场
收了那种，
那先拿詹就是一个防守型后腰换了胡梅尔斯，然后马上葡萄牙这边进了个球，
马上又开始找补了，
然后把兴多安还是谁换下了，换了一个居勒大中卫上，
就是他4-1领先的时候，他那个换人的意思就是。就是 那意思，那意思就是说，你们看看你们懂个屁，知道吗？
对，然后被进了一球，发现、
就是、
我懂个屁。
哥指挥出来的这个比赛，你们懂个屁。然后就在就是球还没踢完的时候，把中后卫换下。
对，
然后就像刚张网说的，赶紧瞬间就被葡萄牙打进一个，然后开始又找我。
等一下，我再换一个，
就我觉得这不能跟这个媒体什么，不能跟媒体老师置气啊！媒体老师不负责任的是吧？
是
他就瞎说。
媒体老师又不用带队训练。
对，
刚刚龙马也说过，就是说这个东西对吧？就是人家是强的时候也很强，主教练就对还是比我们懂得多。
对。
但是有一件事儿，就是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你看见一直升机撞树上了。你怎么着也得明白，就是说这直升机飞行员一定有点问题，他不然怎么撞到树上呢？对吧？就这个问题，大家都是显而易见，都能看得出来的。那么勒夫目前指挥德国国家队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还是希望他德国队尽早出局，
这是德国球迷的牺牲。
对，
小组赛也能下课了，赶紧下课了。
他现在已经定下来，就是不管最后成绩如何，
他都已经是现任
了。
弗里克，
就是之前的拜仁主帅，
换换吧，调整一下，包括人员，我需要他重新注入一些这个，就是德国该有的一些气质在这个球队里就好多了。
我觉得德国这些事儿就是，你就把拜仁主帅弄过来，然后把拜仁队员选进来，然后就踢就行了。
问题就在于说，拜仁已经给法国培养了两个后卫，然后给西班牙培养了什么？
我觉得不是这样，
就是你把拜仁那群人搞过来，他也没有莱万啊，
对，他也没有莱万，
莱万真的厉害。
对，莱万这个如果没有哈兰德的话，他可能就是。这个毋庸置疑的，
但是莱万
他
有一个球，那个门前三米，那个头球是顶到横梁
上
了，也是他妈很神奇，
是，
要不然就帽子戏法了嘛。但是这个波兰整体实力确实是有些，
对，
所以莱万很可惜，他自己也知道，也没有感觉，他也没有特别去斗气或者什么，
就是我尽力了
就可以了。
对，他在场上表现是明显没有那种说很愤怒或者很责怪队友怎么样，他都是在加油打气，
嗯，
挺好。
那么说完了德国，我们把他们这个死亡之组另外两支队也顺带说了吧，一个葡萄牙，一个
法国，
法国
没啥可说、
嗯。
法国就是我觉得比一般人踢得好，有些东西。
法国账面实力还是比较强，
本泽马状态也找到了一点。
啊、嗯，对，这个曾经把吉鲁称作卡丁车，自己称作 F1 的 F1， 终于在国家队进球了。
啊、
嗯，
你们是喜欢本泽马还是不喜欢本泽马？我也不知道。
本泽马还是可以，
一半一半吧。因为之前他就是在迷雾里面，经常是这种背锅侠的状态、
嗯，
就是什么都赖本泽马。
感觉这个德尚这次还是挺器重他的，就一直让他在场、
嗯、
一直打首发，然后让他一直在找状态。因为有头两场我就感觉啥呢，他有些球处理的吧，让我觉得就是显然本泽马不是那个最佳状态的本泽马。
嗯，
一般我就说球员如果能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身体啊对球的感觉状态不是在最佳状态的时候呢，他会选择一些比较稳妥的处理球的方式、
嗯、对对对。
然而本泽马不是，就是本泽马说我永远是本泽马，即使我状态不好我依然是本泽马。他所有处理球的方式依然都是那种很就是像他最巅峰时期那样，似乎想要试图那样处理，就是用一些很精巧的脚法，就是挑啊，脚背拨呀、啊，然后转身啊什么这些，
嗯，
然后就感觉就这个球你不用处理的那么
极限，
那么高，那么使用那么高超的技，那么高精尖的技术，你就脚弓好好推一下就完了，他非得弄那些很精尖的这种技术，完了就那个球处理的不是很好，
嗯，
不过还行，我觉得最后一场感觉到还是掌握状态，那个打门是闲工夫的。
对对对，
直接窝了个死角，
那个前插然后加速打了一个斜四十五度死角，
这是这个就是世界级前锋的这个展现啊！
对
对，包括那个跑位正好差一点点就越位，反越位，然后停球一接一射，还是可以的。
其实看法国的球，对于切尔西球迷来说还蛮痛苦的。就是你看其他队的球之后，你就会发现这支球队好像有个坎特就好了。就比如说你看德国的时候，哇，这支球队有个坎特就好了。就是
大家都希望有坎特，
对，这坎特实在是太强了。
是，
对，
嗯。
爸爸就是永远砍爸爸，
我觉得法国还是挺看好的，没什么大问题。
嗯嗯，而且他们现在对阵的形势的话，可能会在四分之一的时候会碰到比利时吧。我看一下对阵图，
他们下一场是打这个瑞士嘛？
哦，瑞士，对，
他可能会碰西班牙，
碰西班牙，
对，
碰西班牙。
打完瑞士，他要碰西班牙和克罗地亚的胜者，
嗯，
然后再去碰意大利、比利时、葡萄牙其中一个。
嗯，
我觉得这几个队，包括西班牙，我觉得都。
不足为虑吗？你现在不要说太轻易哦，我跟你说，
就原则上来讲，法国发挥出正常水平，这些都挡不住的。
那意大利你怎么看呢？
就我刚才说嘛，就是唯一的可能就是，我觉得今天意大利，我觉得踢的这是真的好。
嗯，是。
其实打破了一个就是大家球迷目前的这些球迷的一个定位，就是意大利一直很弱，也不知道为什么。
哦，那个前几天我看那个穆里尼奥的采访，就聊英格兰很强，意大利很弱这个说法。
对对对对。
然后他的想法是说，因为现在英超的影响力。
太大了，
比意甲的影响力大太多了，
跟小世界杯的时候比不了。
对，所以现在这个英超球员所代表的，说这个给在球迷心中的这个实力代表，
嗯，
比意甲那边的球员的实力代表高很多，所以就会产生说英格兰很强，意大利很弱这样的想法。
嗯，
这就是穆里尼奥他的看法。嗯，
但意大利这个小组赛踢的，我觉得至少能看出这个球队首先非常团结。
嗯，
然后球员的这个平均水平都有，
就是一支球队，而且这支球队它的整体运转是非常良好的，
对，而且这个训练水平高，
对，
就是他在国家队层面可能就是你像法国和比利时，他肯定是厉害，但是你会感觉呢，他其实国家队层面的这个战术捏合什么的， 也就那么回事儿，
因为他们人员打
还是个人能力，对吧？这个踢不过德布劳内一上全都解决了，就是这个、
比利时这是对，
人家是有真大哥的球队、他这个球队拥有那种球员一上场，这个球这个场上这个足这场比赛就会改变的这种球员。
对，
意大利确实没有这样球员。
对，而且意大利他因为去年整个一年，就是每次国家队一个名单一出，就马上就有几个人新冠。就导致了他每次这个名单都会选大概三十多人进到一个集训的名单，
不是他前后后招过六七十人、七八十人进这个
国家队，对，就不同的人选进到国家队里面。其实，你说他没有真大哥是对的，就是因为他整个球队的人员水平都比较
平，而且你看他那几场球踢的那么大优势，场面那么好，那个把握机会能力，你就感觉真的是没有球星，就是
对，
除非是那种必进之球，否则你无法指望现在意大利这些球员有什么世界波是吧？就是这种球很难踢出来，对、
就是出现机会的时候，他们可以把球弄进去，其实这个
就可以了，
就够了。
按照战术把该进的球打进，我就能就完成比赛，这个肯定。我刚才说训练水平高，是因为你看这个意大利这个整体，这个它是一个很疯狂的踢法。就是比西班牙，就是相当于那个整场比赛用那种近似于篮球的那种，就是全场紧逼的方式，顶在对方就抢后卫，抢对高位逼抢对方的这个后场球员，是就是我的所有的场上这个除了门将的十个人以外，没有谁是可以说我没有防守任务的。像以前什么维埃里或者是皮耶罗这种，您大哥是吧？您就在前边一杵，就等着机会。现在意大利没有这样，我十个人全都就是。逼抢防守顶，把对方顶的，就是对让对方球员在从自己的三十米区就得背身拿球，这也太他妈猛了。而且这个时间持续了很久，一般会持续到下半场的六七十分钟的时候。
对对。
而且这个时候在这一场比赛看，一般意大利都已经0-2一个两个的这个领先了。所以这个一般的队我觉得顶不住这种踢法了。
对，
因为意大利对整体来讲，意大利这种球队就是。因为意甲现在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看意甲，但意甲其实整体来讲还是对于一个防守，就是他的确还是几大欧洲几大顶级联赛里面对于防守这个事儿研究的最透彻，然后坚持的最
对 对整体这个事儿研究
对整体和防守，就球员和球员之间的关系，然后站位，然后
因为不常说嘛，进攻靠的是天赋嘛，
是，
但是防守这个事儿
是
可以组织的。虽然说现在意大利球队和球员我觉得不是世界最好，但我一直认为
没有顶薪了，
我一直认为这个意大利有最好的教练。
曼奇
尼嘛，
就意大利人对这个足球这个东西的研究，对他们对战术的这个组织理解，我觉得是很牛逼。
这个事情按理说就是应该是从预选赛包括热身赛阶段就是一意贯通的，你球队战术就是应该一直在贯彻的，而不像是勒夫就是在
哎呀
不像是勒夫在热身赛才开始把这个阵型调到现在小组赛打这个三四三。
他这个踢法首先球队的精神得统一，
对，
就是说你不能说比如说这个十号去抢了，然后这个九号八号没配合，那这个事儿出现一回两回，十号也不抢了，就他这个踢法必须是这个所有的十个队友
是相互呼应的，
对对方充分的信任，就是说我这下直接去扑抢，我这下其实肯定是浪费的，因为球员就是不可能就是说一抢一个准儿，我一抢他一躲我这个方向一变，然后我的两个队友就可以把这个球拿到，他是这样一种这个围抢的这个方式，你这种踢法队友之间互相不信任，
还是整体性吧，
思想不统一的话这个球是没法用，所以他这个训练水平高，就是我在这像你说的包括这个预选赛的时候，我这个球队的捏合，我这个大家的踢法都认准了这个事儿。其次你能看出来他定位球啊，意大利这个进攻啊组织啊也是训练水平高，就是球员能力确实是一般，但是他这个踢法非常清楚，
而且这套战术对于整个球队的人员要求也没有那么，就是没有硬性说谁必须在
平民球队就是这样的。
对，
我说我有个支点说围绕着谁打，没有，
基本上没有。
而且、这个、
你看像意大利他之前大名单公布的时候，森西啊这几个比较重要的在体系内的球员都已经伤退了嘛，
了
对,
对，
所以包括维拉蒂他在整个小组赛开踢前他的状态也没有从伤病之后恢复到一个最好的状态，所以他一开始也没有用维拉蒂去首发、
哎、
因为其实维拉蒂相当于是他整个
中队中的大佬嘛，
对，是大佬级别人物，身价最高嘛，但是他踢上来这些人包括巴雷拉包括这个洛卡特利，
对，主要是今年洛卡特利一下就爆
了，是那个十一号吧，
五那个洛卡特利
啊，
五号，
进球那个五号，
对
对
对，五号，
他那个队叫啥来着，
萨索洛，
萨索洛，对，
就
绿巴萨，好吗？
真的吗？
对，
绿巴萨，
绿巴萨，因为萨索洛也是一个坚持要打地面，
所以你看看意大利没有，就是不能靠一支豪门球，比如说我以尤文图斯为主组建球队，这个其实是有隐患的， 所以不能完全靠拜仁，你知道吗？在社会德国，
他们现在
你看意大利这个球队，
不是德国有几个拜仁球员了？没多少。
萨索洛什么，或者是这个什么亚特兰大这些球队的这个球员，
亚特兰大
戈森斯嘛，就一下也那什么了。
亚特兰大跟萨索洛这几支意甲，就是本来是比较偏到中下的球队。在这几个赛季都是战绩提升非常迅速，然后也导致他们队中很多的这个球员从这种草根级别的，
对，
就一跃而成，
身价
往上涨了几倍，对，
然后入选国家
队。这个球踢完，这些球员还得涨，可能都去豪门了吧？
已经正在涨了都，
留不在你就留不住，意甲留不住，已经留不住戈森斯了。
那个、号号号
对，诺瓦特尼应该去
暴涨，
他去尤文了，应该。
边路那个11号，我觉得踢的也很好。我看了两场，因为我现在老
踢
不
贝
拉
尔
迪
吧，
绿贝贝，
他现在是啥呢？意大利其实对弱队的时候也是。我以前没看过这样压力，反正就是压上去打传控嘛。
他曼奇尼的这套战术体系整体是需要有一个阵型的变化，就是在这个左后卫斯皮纳佐纳拉的这一段，斯皮纳佐拉，对，我刚刚说的不太清楚，就是他在就是按理说我们排出来一个4-3-3，他是一个左后卫的状态，但实际上他在真正踢出来之后，他是要待在因西涅，也就是这个边锋的身边的，所以他靠压上的这个幅度非常大，而相对来说右后卫无论是弗洛伦佐还是这个迪洛伦佐，他们两个人上抢的这个幅度就没有很大，它更像是维持一个三后卫。
意大利传统嘛，伟大的左后卫嘛，意大利传统就是拧着踢，就是左边上去，右边回来。你小时候玩过军旗吗？军旗有一种战术，就是这个司令、军长、师长全都捅在一路，
捅一排，
直接这边下。意大利就是这个，意大利就是左边上去，右边下来，就意大利就这个。
意大利这就是意大利引以为傲的三个半嘛。
嗯，
实际上他三个后卫，
对，
实际上三个后卫。然后，
但是现在足球好像我看就是说，就是已经没有说。边后卫这个概念了，基本上就是三中卫，
对，因为
对
打两个边，
现在要求边翼球员就直接 B2B，
对，
从我的底线到对方的底线，这一边都得你得控制了，不然你就不是一个这个合格的边路球员。
但其实很难，这种事情都太难了，
就是你的进攻能力和防守能力这个可以有高有低，但是你的这个人你在位置的这个能力一定要达到这个两边跑的这个，
就是两翼要飞起来嘛，现在
是就要求球员这个能力最高了嘛。
对，
但意大利这个球就是可以。
说到两翼齐飞，就不得不说两翼飞起来之后，给身后留下一批大草原的葡萄牙，就是被德国捅了一个24。
葡萄牙就是头铁。
葡萄牙的两个边后卫吧，左后卫格雷罗是一个更偏向于进攻的，就是他其实踢边翼位是更合适的。然后左后卫不是右后卫这萨梅多，就完全靠着门德斯他的经纪人把自己卖出了3000万以上的身价，卖完了巴萨，卖狼队，然后就两个队已经被坑的，就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对，反正就不太懂为什么他到现在还是能稳坐一个首发的位置。整体葡萄牙前场的表现几乎就没有任何可以就是可以说有哪里有问题的地方。你想，整个前场太豪华了，包括毕费、毕席，再加上
C 罗、
若塔，
对，若塔、迭戈若塔这些人，就是都是在俱乐部顶级豪门的主力。
人家这个葡萄牙这个队的可能考虑就是说，咱们就你打我一个窟窿，我打你一个窟窿。看到最后谁身上窟窿多，
谁把谁先捅死。
我这个队可能要是说要想组织防守的话呢，可能反而更不行。咱莫不如拉开了，就是互相捅窟窿。
对，但是确实就是老帅桑托斯，就是他的整体的排兵布阵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就是一定要放这个帕埃拉跟这个威廉卡瓦略这两个人在场上，就是两个人又慢，然后虽然身高虚高，但都是那种大铁桶型的，就是没法在中场形成控制力。这个事情在他小组赛的三场比赛中都是体现的还比较，
感觉他那个几个他中场球员的这个控制范围有限，就是
他两个后腰
阻截能力也不行，确实
对保护性不好之后给边路留下太多的空档，
就他们只会占位置是能到的，
对，
但是呢这个到位置之后这个防守强度有多少，或者这个阻拦作用有多少，就是可能和一些有好后腰的球队这个比就差一些，
对，
因为基本上就感觉到啥呢，就是他踢德国法国这几场，就是他也不是说可能一方面有头铁的原因，再一方面他也可能也不是不想守，就尤其昨天那个2-2那场，其实法国也不是非得赢，
他守不住，我觉得是，
对，就是法国可能都没有说我非要弄死你，但是就法国发现好像我稍微使点劲就还能进球，
也能弄一下，对吧？
就
顺便弄一
下，所以这个葡萄牙这个防守确实挺重，我觉得碰见比利时这个要被。这场比赛应该好看，可能是大比分，
对，
就是会打花。
比利时就是
比利时那个防守也
不
能说
也不行，
也
没好哪去。我跟你说，
葡萄牙这边这个前场球员这么豪华，我觉得这两边后防可能都会滑，就是
对这场球可能是个大球，
是对，我觉得会很好看。葡萄牙这么踢的话，我觉得球迷会高兴吗？就葡萄牙的球。
C 罗都进进球嘛，
还行，挺好
的。葡萄牙每一场应该都好看，就是
是。
我觉得现在我看葡萄牙就是第一个看桑切斯这场这届杯赛突然打出来了嘛，然后第二个就是看 C 罗就是真的就是 C 罗梅西嘛，就是看一场少一场嘛。
嗯，是。
然后看也希望 C 罗能多进几个
嘛。就看他在场这个状态，我真不觉得这是一个可能
快三十多岁了，
可能还有几年要退役的球员。昨天有一个头球就跳起来力压对方后卫，这个一个头。
瓦拉内，
他对方后卫头只在他胸口，是
就他和莱万感觉还能再踢十年，
对对，太
可怕了，就不像是一个职业生涯到了末期的那个状态。
对，包括这次欧洲杯这个发布会，把这个可乐拿走的这个事儿，对，
那有点过了啊，
有点过了。
职业生涯到了末期，看谁呢？你看那个
凯恩，
那个是有一种职业生涯到了末期的感觉。
时间还早，时间还年轻，
他只有二十，对他不到30，
当打之年，
对，所以开始挺担心的。
但 C 罗其实说实话，在国家队的表现和你如果横向对比的话，其实他在国家队这种打法和这种踢法，以他为中心那种踢法，实际上对他自己消耗是很大的。他这个年纪的确很难，就如果像国家队这种就是这种用法的话，对他这种年纪消耗很大。
确实能看出他就是拿球成功率什么的是比以前明显下降。
其实我是更建议他们就是让这个老帅桑多斯能不能去歇一歇，然后换一个战术打法更加新潮的教练，不要再围绕着 C 罗一个人去建立这些打法。其实他们有很好的前锋啊，
对，
他们替补席上有法兰克福，在德甲射手排名第二的，就是排名在莱万后面的那个戈麦斯，也可以多用一用。
这个话就是你，如果你有 C 罗，你不用，
你还
是
会用的，
对。其实但是就最怕的就是一个，因为就是这种杯赛的性质，它是一个长线嘛。你说就是比如说尤文这赛季也其实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刚才我们说德国缺啥，我觉得 C 罗的作用完全不是说他的技战术，他现在
领袖的这个作用，
就这个球员在场上这个球队是不一样的。
对，
他甚至都不用触球，我觉得这个作用是哪个教练都不能忽视的。
是，
你就看德国那场，就是所有葡萄牙可能其他球员都已经。这个眼神中透露出一种哎呀好像这场就要完蛋的那个时候，只有 C 罗就是说不管场面什么样，就是说我绝对不会放弃，就是为我的祖国的球队赢得希望，赢得胜利的这个，就这种精神状态，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需要的。
就包括你看葡萄牙的第二个进球，就已经马上就要出底线了，然后是
C 罗是
对
去把它勾回来，
等于是一个飞身倒钩差不多的动作。
对对，然后门口让那个迪高若塔有这个机会打开门。
对啊，其他很多球队有些这个核心的进攻球员什么的，可能不会抢这种边边角角的球，
对，
保留一些体力是吧？就是
其他人可能也没有这个状态能抢得到。
对对
，C 罗就是任何一个有一丝可能的这个球权机会，我都不会放弃争夺。这个就是竞技精神，这是就是
已经尽数体现了。
而且其实认真看的话，葡萄牙这个首发也不是说完全靠 C 罗，
对呗？是，
对，
你后场有迪亚斯，也是能当那个领袖的人。
哎，别说那后防线，他领导的真是好啊！
然后佩也是个
比那什么还老。
佩现在怎么那么老实啊？
因为他老了，
跟他当年在少林寺的时候
就是老，
完全
老了。
连哈弗斯那种竹竿一样身材都能欺负他。
是啊，
你想想佩，就是整个葡萄牙带了三个中卫，
真是全怕少壮啊，是不是？
就除了一个三十八岁了佩，
对，佩三十八，
然后替补席做了一个37岁的丰特，就是你知道这个。葡萄牙整个中卫就带了三个人，
我现在看
等于只带了一个迪亚斯现在。
而且更可怕的是，对，就是迪亚斯，就是这三个中卫在之后的布鲁诺阿尔维斯可能已经40岁了，他们还在踢。
以前看佩就不太喜欢这个球员，就是他很粗野嘛，什么各方面判断方向都很大。但现在看佩就是感觉就替他心酸，就是说。想当年只有我们斧头帮欺负别人，谁敢欺负斧头帮？现在也是谁，哎呀，
而且他们那个前场，这个 C 罗的进攻其实可以完全可以不用说自己单箭头的那个大逼哥，
是
逼席逼费，然后再加若塔。
对，但其实这几场他其实对于包括这个逼席，然后包括逼费，他的使用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对对 对,
对，
因为这种进攻球员嘛，因为足球就球只有一个，
是
这种拿球球员，你老觉得他没发挥出来，但是这个。把他们都弄在一个队里，就是这个，我觉得确实是肯定是这样的。在使用上，我觉得若塔踢的可以，我觉得这还就对。
若塔是机会转化率太高了，所以就感觉
若塔不错。
然后包括最后这场，他做了一个变化，就是把这个佩拉下了之后，是换了，忘了是把威廉卡尔略下了吧，反正就是
对，换了那个
两个大铁桶下了一个，然后换了一个穆尼奥，就换一个老将上来。然后去维持中场的控制。
穆尼奥他主要可能是踢不了90分钟是吧？
对，
他
体能可能到不了，
他就只能这么踢。
相对来说还是有些变化，但是还是希望就是说他们能在对比利时的时候，可能这个变化来得更大一点。
C 哥牛逼，
对，
不要老说人说什么这个哎什么五个进球有三个点球，你看看那个西班牙，你以为点球那么好进？
还有乌龙球比较那什么？
对，乌龙球太开心了。
就真的你在这种就是压力特别大的这种世界大赛中连踢三个点球。 都踢进这个事儿其实已经挺难的了。
西班牙已经连着五个不进了吧？
对，五个了。
哎，
好像说是过去的这个几十个还是几个九个点球啊，只
进了不到一半，
只踢进了三个，
只进了三个的，进了不到一半。
西班牙人就是不会射门，就是我们点球这个球还不如给我一个角球，就是我再传进去。我们不会射门，没练过，小时候太奇怪了。
那么下一个就是要说到这个葡萄牙对阵是比利时，
比利时
啊，说说呗，反正就打丹麦那场比赛就完全体现出了什么叫做世界第一中场啊！德布劳内上场之后，整个球队面貌都不一样了，太可怕了，我。
跟阿扎尔一起上的
啊，没有一样。
但我觉得那场比赛其实除了德布劳内之外，阿扎尔的上场，卢卡库一直在场上嘛，就是说阿扎尔其实虽然他今年在皇马表现因伤表现其实很非常一般啊，
其实也不是因伤了，主要是因为汉堡，
因胖受伤，
开个玩笑啊，
对，然后
就是胖了很多，好像
是因为没可能一直受伤嘛，然后训练也不系统，
是是是，对，然后吃汉堡。
对，然后整体来讲，其实我个人觉得阿扎尔在对这次比利时来讲，其实也非常重要，因为他上来之后，整个进攻的宽度一下就被拉开了，中场的宽度。
而且有一个好现象，就是看着比利时比以前团结了，就是阿扎尔浪射的时候，这个德布劳内还给他鼓掌。但我不知道是不是讽刺的、
哦、射得好、
我不知道是不是，
你再多射几个试试看，
我不知道是不是讽刺的。就是感觉这个还挺团结的，就是说大家知道阿扎尔这个状态不在最佳状态，是故意给他一些机会让他找一找脚感什么的，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在鼓励他那个意思，然后进球的时候大家尤其是那个很漂亮的那个就是那个
你其实那个球你仔细看一下，虽然那个球就是卢卡库拉边那个球嘛，卢卡库虽然吸引了两个职业边锋，卢卡库吸引了对方两个防守队员在边场，然后把球传出来，但大家不要忘记在中间转一下，把球过度转移到弱侧，
是是是是是，
那个德布劳内脚下那个人其实就是阿扎尔
做的那一下，是就是那个大阿扎尔回身做的那一下，
对，他其实在弧顶那个地方，他实际上理论上讲就是他实际上和德布劳内有一个换位嘛，德布劳内去了左边，然后他来了中间嘛，
对，
其实他就是这种，我觉得现在虽然阿扎尔和巅峰时刻比看起来的确差很多，
跟以前伦敦之王的时候差的有点多，
对，但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还是挺好的，我觉得很乐意很开心看到阿扎尔又回来了。
马丁内斯终于把这个队捋顺了的感觉，就比一八年强，明显要这个精神面貌要好、就这个队里首先一哥泽布劳内这个事儿捋顺了，就得益于阿扎尔的受伤。
其实也不一定，我觉得卢卡库可能一直以为自己才是比利时的领袖。
卢卡库就是开会的时候举手，我可以试试吗？
我可以试试吗？
对，卢卡库作用很大，但是这个对，但是这个队内这个大家这个关系，我觉得捋得挺顺的，
对对对，
就是怎么踢。包括那个进球能看出来，就大家各司其职了。
其实
就当这些球星各司其职，卢卡库把这个防守吸引，对吧？
对，
然后把球摘出来、然后这个阿扎尔不再毒不再贪，然后好好的跟德布劳内打配合、然后利用德布劳内这个最后这个就是这个威胁球这一下打出机会，这个打出来之后，我觉得这个比利时就很恐怖了，就是这些球员发挥出了自己的状态，大家叠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就很恐怖了。
上届大赛其实还有孔帕尼，就是老队长在嘛，就是在这个坐镇后防，
是是是。
其实也有一些声音会在担心说，在孔帕尼退出国家队之后，就是整体
又乱套，
会不会
有
一个几个领袖在这儿就是互相抢来抢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但实际上发现到这届大赛之后，德布劳内就顺利的成为了这个领袖，
他们也都成熟了嘛，
对。
三十好几的人了，
三十好几人，对
对，别闹了，就
对。所以其实整体的话，比利时的担忧点跟葡萄牙也蛮像的，就是他们
后防
这个后防线真的，哎呀。
但还好，我觉得那整个小组赛只丢一球，其实上也是因为他中前场有统比较，怎么讲？我不是说统治力吧，就是中前场能够把这个节奏稳下来，能够大量的就是
太吓人。
对，不要那个，就不要有莫名失误，让后防线直接被冲击。
打比利时，他肯定得后边留人，就是
还是有所忌惮嘛。
就比利时的后防线首发，对吧？两个前热刺后防天团成员望向了中间，然后发现做的是一个里昂的后防定时炸弹德纳伊尔，就也希望这条后防线能够在之后的比赛中有更稳定的发挥吧。
但是他那场半场踢丹麦啊，就是挺迷惑的，
就迷惑，大家都没睡醒。
我
觉得就是可能还是轻敌，还是有点。
我觉得还是不是？我觉得他们就是那个最后，好像马丁内斯说大家情绪有点不对。那场上半场就是好像
就是梦游嘛，感觉
就是上来之后吧，就觉得这个丹麦是这个苦主嘛，是吧？就是
哎，不是哎，其实比利时是丹麦苦主，就是丹麦前几场一共就输了三场球，两场对阵比利时，就是丹麦其实是说进了一球之后，他们是想往回缩一缩的，
对啊。
结果后来发现还是就是
不是，我是说那个什么那个事儿，那个
啊，你说那个埃里克森，
埃里克森那个事儿嘛，然后就开场之前先要给他祈祷啊什么的，
有些让一让的，
就是说对，可能就是可能比利时怕对方这个不在状态，所以就是说咱们也收着点，咱们也别太别一上来就猛，像英格兰似的，天天拼那个三板斧，上来十五分钟把对方干倒那个，咱们
对这个事情，
结果最逗的啥呢？比赛一开场，这个比利时人想要客气客气，然后丹麦人可没跟你客气，咱
们可想打架，他们是
一分钟嘛，对。
对，结果就给比利时人干懵了。
节奏被打乱。
就是说啊，就是无论说这个场上发生了怎样的一个比较悲剧的事情，在场上还是要尽力发挥。我觉得埃里克森也不会希望说比利时要让他们怎么样。
对，嗯，
但我的确没想到比利时这种一胜两负的队，居然还能在这个小组排小组第二，顺利出现了。丹麦那个
啊，
我觉得
丹麦是有实力的，他第一场真的是太倒霉。
是
出了这个事之后呢，完了还要再继续比赛。
嗯、
然后就稀里糊涂就被，因为按实力来讲，就你看那个场面，他踢芬兰那三分是稳稳的，
应该是可以的，
三分是稳稳的。
对对对。
结果因为出了这个事儿，就导致他第一场负、嗯，不然他是有实力跟这个比利时拼一拼，这个谁的三场发挥好，谁能拿小组第一的。
对、
嗯、啊、嗯，结果就是。
其实这个组更那啥的，是因为俄罗斯跟芬兰这两个队确实太乏善可陈了，就是没有什么可以说的点。
是
一个。踢的整体就是能力不足，另外一个就是完全没有任何战术，就是一个芬兰对这个俄罗斯。
俄罗斯确实挺，但还行吧，拼搏精神还在。
嗯、就剩那点精神，
实力有限，
嗯、对、
嗯，拼搏精神还在。
但是其实丹麦就是我以前在学校踢球的时候有个说法，就是逆风球打顺的次数越多，这支队越恐怖。然后丹麦整个小组赛就等于是基本上是从地上爬起来走、
啊、
晋级的，
对对对，
拧过来的越多
对
越。
所以他晋级之后，他第一轮的对手是威尔士，也不是说那种实力相差太多的队，我感觉丹麦这次会走很远。
威尔士的话，恐怕弄不了他。
嗯，对，
威尔士就完全是处于一个整体的每条线每个关键点的人物都在老化的一个过程。上届其实他们的成绩非常好，淘汰了比利时，成为了四强之一嘛。但是这届的话，你可以明显看到这个，包括贝尔、包括拉姆塞、包括乔阿伦这几个非常重要的点。每个人都在老化，每个人能力都在下滑，就是这个、
嗯、
这支球队。
那这种小国嘛，只有几百万人口的这种地方，
嗯、
就是说，就是他是这样，他是出就赶上一批人是一批人，就是他不可能，就这个人口的国家不可能有这个一直有的这个人才供应储备，
而且他
像德国、法国这样。
而且这种球队，他就是说，之前我听是黄健翔还是谁哪个解说说的，就是他们这支球队中威尔士语最好的只有拉姆塞了
啊，说他们那个都是不会说威尔士语。
对，之后威尔士语就会威尔士越来越少了，就很多人都是就是在这个威尔士出生之后，很小就已经搬到了英格兰本土去生活，
去打英格兰的青训队。
对，然后他们可能就是对于这个国家只是因为说啊，我在英格兰可能没有太多机会上场，所以我要代表威尔士来出战。
嗯。
很正常嘛，
但好歹人家也是威尔士人嘛，
很多这个非洲国家的球员是吧，都选择要先去法国嘛，
法国、德国
啊，先去意大利，然后再去法国、德国，
加尔
或者说
阿尔及利亚人对吧？
嗯，嗨，
对，
嗯、
是这个倒很正常。
所以这一轮就这一场啊，威尔士打丹麦，我估计
够呛。
对，威尔士够呛，
嗯、
感觉威尔士够呛。
如果丹麦再往前走多两步，那就恐怖了。那就可能又复刻当年的那种
丹麦童话。
对，
其实就是大家说小组最后一场丹麦这个四比一这场说是丹麦童话什么之类的，大家还是对于童话这个事没有太清晰的概念。
对，是不知道上一次丹麦童话是有
多童话，太童话了那次。
哦，那真的 对。
而且老说什么丹麦是什么黑马潜在，丹麦这是这届的强队啊，
他世界排名第九。
丹麦是这届的强队啊，
对，世界排名
比
德国还要高，
比有些你觉得是强队的队，他还要其实是。
还要强队是吧、
嗯、对，所以这个他绝对跟、嗯、他打进啥成绩也不是黑马，他是强队、嗯、
对
包括他中场的这个核心阿里克森因为这个心脏突然的这个问题、
啊、
然后下场之后他其实还出现了一个新人就是达姆斯高在这个桑普多利亚效力、
嗯、
他的表现在最后一场可以看出来是非常惊艳
挺好的啊、
嗯、
挺好的就是而且你要想想他的十号要在的话这个队还要最起码实力还要再上一阶吧
嗯
对吧你想想你们比利时那么猛是吧你缺了德布劳内是什么操性是不是
哎，不提了，
对吧？所以就是丹麦的实力，这个就是反而显现了，就在他的核心不在的时候，人家能把球踢成这样，
对
不对？
对对
啊、这个是整体实力的一个，是丹麦很厉害
我发现我们其实完全把荷兰给略过去了。
荷兰不用说
了，荷兰刚才说意大利时，我想说嘛，因为这个一八年他俩不都是这个国家队的，就是这两个国家的这个足球行事业的低谷嘛？
嗯嗯，意大利低谷、
就是、
也算低谷了，
一八年没打进嘛，他俩、嗯？
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跟意大利一样，就感觉这个毕竟是足球强国，这个瘦死的骆驼嘛，
比马大，
复兴的是真的快啊。
对，
因为荷兰一直有球星嘛，他一直都是、
他青训体系好嘛，
对，他本土联赛的青训体系是整个欧洲联赛可能是最强的，
贾福
球星工厂嘛，是吧？
对，而且是其他联赛有一些小将可能在青训阶段就会扔去荷兰踢一段时间再拿回来。
对对对对。
不过这届荷兰确实我觉得还嫩一点，就是感觉还看不到说他能出特别好成绩的，就是还得再磨。但是能看出来这个复兴的很快，就又恢复到强队的这个。
我反而觉得还可以。
啊，觉得还可以。
我觉得今年应该能走很远，因为。因为
还是半区还相对来说比较弱
对，因为签运也比较好，说实话啊，对。然后另外德佩今年状态好，然后马伦和那个邓布里斯
啊，
这两个人，
对，
这两个人就马伦和邓布里斯，然后也是也感觉就像诺卡特利一样，就是一下大上面一下闪光，
带穿红，
对，就你就感觉，而且整体说实话，荷兰一直以来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你可能担心。对吧？更衣室里面藏有什么三棍侠？什么有棍子？
都是多久以前的谣言了？我强调的，三棍侠都出来了。
啥叫三棍侠呀？
就是很多球员可能
开玩笑，
可能不知道这个事情。
木棍、电棍、铁棍还是什么？
罗本的故事，罗本的
故事。三棍侠，
亨德拉尔什么那些故事，
太有年头了这事儿。
其实荷兰一直以来，
说范佩西那个罗本和斯内德在更衣室打亨德拉尔，
对。三棍侠嘛，
三棍侠，
这扯淡。
就但的确，这是当然是开玩笑。但实际上，荷兰的那个更衣室其实一直都是不那么团结的。但今年这个感觉，其实感觉就
荷兰人就那样嘛，
很小。
也是因为大家都比较没那么出名，整体也没有说。
现在大家出名还挺多。
现对啊，像杜姆他们。
对啊。
啊，
但我感觉，就荷兰现在这个进攻线没有以前那么。
他的进攻线
整体就把握机会能力感觉还是，
对，整体在预选赛阵容踢的他根本不是踢三中卫的这么一套阵容，
就现在他在欧洲不是最一流的那种，就是前场攻击的这样的能力，
甚至他们在集训的时候有球迷在他们那个训练基地上空拉横幅
啊，
说求求德布尔踢四三三吧，然后完了之后开赛之后全都是三中卫的这么一个体系
对，好像
能
好像这个弗兰克德布尔在国内受到一些这个质疑是吧？
对，
说 对
因为踢的比较保守嘛，三中卫之后中场要放两个拦截型中场。
但其实三中卫今年怎么讲呢？就是荷兰中卫的这个牌面其实很强啊，因为德弗莱和德里赫特实际上
即便范戴克
都很强。
对，
我觉得这个事儿跟勒夫不一样，我是站那个德布尔的，就是人家成绩在那儿呢。
对，
那小组赛踢的好好的，你老是你们懂你们干啊。
但是就是因为之前一直有说嘛，
太双标了，
就双标。
对，就是说飞翔的荷兰人嘛，就是说至少说。我不论防守怎么样，至少我们进攻是好的。但是
进攻，但也没有不行嘛。就你看小组三场，
对
你德佩其实真可能因为是不是因为签了约了，对吧？
签了巴萨，
心情比较好
啊。对，
杜姆也签了约了是吧？
签了巴萨，
对，
签了
巴黎
、
对，心情也比较好，就是这样。
德佩就是说我新签了巴萨，我得这个
表现一下，
带点伴手礼嘛，
伴手礼。
那谁那个解说说有个词特逗，叫投名状，就是说
那投名状、
啊，就是在我进巴萨之前的这个重大这个国际比赛当中，我不能默默无闻啊，对吧？我是一个巴萨的这个新选定的这个天选之子，是不是？我是不是得进到那个巴萨队之前，我得告诉你，哥其实是欧洲顶流所以这个比赛的竞技这个积极性感觉确实是很高啊。
然后再加上他们另外一个大中锋韦格霍斯特也算是比较好用的这么一个，
可以，可以中锋可以。
他们现在唯一的问题就在于替补的前锋那个吕克德荣已经确定是对伤退了，然后也是、是在训练赛中被另一个前锋给踢断了，说把小膝盖给踢伤了啥的，当时甚至还有三棍侠冲出江湖的传言
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再叫人来啊？
没有办法，
好像不行，
好像只有因为疫情可以叫人。
啊、
对，
你普通受伤不能再叫人
啊。但确实感觉才华上和那个你们说那个三棍侠的时代确实是有差距，
差距
是有差距。对，
那天看到斯内德都已经，那你怎么说胖成纳迪亚了？
啊，然后把那个截图放在时间轴里面啊，把人赃并获这个事情、
太逗了。
因为不有那个他们那个谁嘛，那个北马其顿、那个他们那个
潘德夫
退役了，
他以前不是在国米的
国米拿过。
对，
拿欧冠，
这个给斯内德一个镜头，但是这个斯内德胖的下就是
是
变得很萌啊，
胖成那点太狠了，我天，
胖成我自己了，行吗？胖成我了，
有点像徐峥啊，就徐峥那种圆乎乎的那种，
头也秃了，
然后
因为斯内德以前他是那种这个就是很拼的那种球员嘛，他这个不知道为啥，
斯内德我很欣赏，就是他是我觉得很 世界欠斯内德一个金球奖啊，就这样。
是是是
啊，对，确实那几年，
他就是他在攻防两端一个中场球员的全面的技术方面全都达到了顶级，就是一个六边形战士啊，就可以在就用这个现在的这个常大家熟悉的话来说，所以确实厉害啊。
嗯，
那现在这人变成六边形了吗？
变成六边形
太好，开心就好。
是退役了嘛？就
随便
了，
随意了，
是。
对，然后反正荷兰队整个
你俩挺看好荷兰队的，
对对，而且普罗梅斯就觉得哎也盘带很好，然后射门不行，但也很快乐，看了
太快乐了，
看了也很快乐。但唯一担心的，
对，我记不住名字，但是荷兰队好像就一个球员，确实是
就那黑
普罗梅斯
远
十一号，
对，有一种这个就是荷兰
斯特林
的
感觉，对，
很开心，
很
快乐，
很快乐，对。然后唯一我担心的就是，其实就三后卫里面布林德那一点，其实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弱的，
会有问题。
大家其实看到这次说埃里克森突然倒地，但实际上布林德在几年前也是受过相同的伤，现在的心脏里面是装了一个除颤器的，我记得他是现在是带着除颤器的。
那个不是一直都带着了吗？还是已经摘了呀？
我不知道，好像是一直就是直接植入的，
好像是带，就是
我记得他是踢球的时候他肯定是有那个东西在，因为他有一次训练那东西出故障，还惹了很大的事情，什么医院什么一起过来救人，
对对对，
哎，
也希望埃里克森能尽早康复吧。我还是挺希望看他能重返球场的。
是，
但估计在意甲很困难，因为意甲有法规嘛，就是说你心脏如果有辅助器材的话，其实意甲是不允许这种球员注册的。
啊、
对，所以就看埃里克森那个，他心里面也装了一个除颤器嘛。
对。
但不知道那个除颤器是一个长久的，就是那种半永久的，还是一个那种临时的？
咱们上皇马。
估计要租出去了，估计下赛季能回到球场的话，我觉得可能就会离开意甲。但我们也希望
当时他在球场内就是做了 AED 之后，就是醒来第一句话就对一说的嘛，就是该死，我才29岁。哎，
他才29吗？
才29，
是吗？
嗯，
总觉得他在
已经成名很久了。
对、啊、
是，
总觉得我看球之前他已经在热刺了。
少年成名吗？
少年成名。
但他那个队友是叫啥来着？还挺厉害，
科亚尔
给他急救的那个
科亚尔，
他那个
米兰
AC 米兰的
队长科亚尔，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嘛。
嗯，
又是帮把他那个急救那个场景拦起来，然后又是安抚他的，就是他那个埃里克森妻子，我觉得对吧？老队长真的是老队长，就名不虚传，名不虚传。对，
科亚尔反正和埃里克森也是就扶着这支丹麦队走了，感觉走了很多年嘛。
对，
这是丹麦队员真正气啊，
是
不错。
第一次见藤森进球，
你甚至不愿称他一声客胜，真的，你甚至不愿称他一声客胜。
还有切尔西球迷阴阳怪气。
哎，要不要说说一些这个就是表现意外差的球队？我刚才也提到一点嘛，
土耳其是吗？
对，我想说土耳其，就我觉得这个。欧足联需要介入司法调查，太奇怪了，这个队踢的太奇怪了，真的。
对，就不懂，
就是土耳其可以输，
但不能这样。
土耳其也有这个国家队低谷的这个时候，
对
对吧？因为2002年他们拿了世界第三之后呢，就是连续两届大赛都没有进这个复赛，没有进这个最后决赛圈。
决赛圈，
对，他确实是有起伏的。包括你看这个今年整体，虽然跟土耳其没关系，整个东欧球队表现都不好。就是跟这个所谓一体化嘛，是吧？这个球员都交流，我这个一会儿这个可能以后有机会再说。反正我觉得土耳其这个，因为土耳其是啥队啊？不知道叫什么突厥骑兵嘛。
嗯，
哎呀，这
突厥人是怎么踢球的呢？
是，
就是大家看过《亮剑》吗？
嗨，
就是说有一句台词，就是说我们骑兵就算是跑着也是骑兵。土耳其这踢球就是有这个气势。那个2008年的时候吧，是吧？他拿了这个欧洲杯的第四，我记得进了四强了，好像是。
嗯，
欧洲杯不没有三四名嘛，是吧？
嗯，
所以他好像我记得进了四强，就是小组赛加上踢德国还是啥，就是连续的逆转，你0-1被落后逆转，0-2落后逆转，踢捷克0-2落后，直接最后15分钟灌捷克三个3-2拧回来。
嗯，
就这是土耳其，就是你可以赢我。但是你绝对别想很容易的从这场比赛全身而退，你肯定得有几个人要交代在我
留下个胳膊腿
在场上。对，这些土耳其你看就是
精神，就是他还是一个精神，
就是就太君这边请啊。
对，土耳其账面实力一点都不差，他的账面实力其实很强
啊。
恰尔汗奥卢，然后包括今年法甲冠军里尔，
他预选赛是对法国是1-1。
对，但是那两支那支法国队是没有坎特的，对，就是有坎特的法国队跟没有坎特的法国队是两支球队。
啊、
嗯，对，
所以这个土耳其这个队我觉得很奇怪，或者是他更衣室出了问题。
就怎么看都不明白为什么踢得这么差，就如此之差。
就是他可以踢得差，但是说如此没有斗志的土耳其我是没有见过的，如此就是说输了无所谓的土耳其，如此是吧？
加尔哈奥卢在对吧？就是在踢小组赛之前，就是架着米兰，然后管尤文要高薪，然后完了之后小组赛踢完之后，身价直接就回去了。然后国米给了份合同，就匆匆的去了国米。
你说人家还人家还是大合同呢，好吗？
五百万，
对，神奇，
就很失望，
很失望，很失望。
我们国米球迷也很失望。
然后，
嗨，哎，他那合同，他在俱乐部表现多好啊！那个
在米兰上赛季表现确实是好的。
对啊，
对，
还
行。
但他上赛季表现好，也是因为有伊布在啊，就是他有伊布给他。就相当于激活中场嘛，伊布前面顶着，然后他的中场可以有空间了。但整体来讲，我依旧不是很看好这位就是土耳其的十号啊。哎，
行吧，
行吧，
但是就是土耳其很奇怪。
嗯，其实克罗地亚也没有上一次那么强。
啊、克罗地亚就是老化，就是整体退化。
对，
然后他中场少一个
拉
基
蒂
奇，对，我觉得这个影响还挺大的。
一八年的时候就反复在说不要老看那个莫德里奇，这个拉基蒂奇也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是，
你看今年没有他之后，这个队是成啥样？
对，
如何评价布罗佐维奇在克罗地亚中场的表现呢？国米球迷，
你让他上啊，都是。布罗佐其实就是一个，他是一个体系球员，
对对
对，他不是一个说能够靠自己的能力，他不像拉基蒂奇或者是像莫德里奇那样，就是他有35岁了，
是差五、嗯，他那脚那个远射还挺漂亮的，就是那个
外脚背兜了一下，
这个能显出世界级的水平，但是他整体上就是他的移动范围啊、拼抢的这个硬度啊什么的，各方面能力整体的就是下降。
但其实这其实就是克罗地亚足球，它一直有非常好的青训传统，包括萨格勒布、迪纳摩这些球队，都一直在源源不断的输送人才。这届其实他的右边锋布雷卡洛，我还是个人
还可以，
很
啊，就克罗地亚
还能踢出来，但是也没怎么
上。克罗地亚比其他的东欧球队感觉还是人才还是有
很多
一些
的，对对对，
有一些的啊。
就还是希望就是说尽早能就是这个主教练尽早能把这个换代的事情提上议事日程吧，因为说实话，有些时候看到就是。中场莫德里奇他们就是包括前场佩里西奇他们还在
对
还在那边拼命，说实话有一些于心不忍了已经。
一个是老少拉基提，一个是前场那个谁，就是那个以前那个
曼
朱
基
奇，
嗯，
这种
这窟窿也补不上，
也补不上，是，所以这个队我觉得今年不太行。所以18年的时候我狂吹克罗地亚来着嘛，也没吹错嘛，直接杀到决赛。但是今年这他小组赛这几场状态很担心，我觉得可能8强顶多了。
对。看吧，就看他。其实克罗地亚跟西班牙这场还是有一些看头的，就是两支都不是那么巅峰期的球队，到最后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但我觉得这场西班牙赢面还是大。现在这个克罗地亚，我真的觉得这队会不太行，
冲击力下降的很严重。
嗯，就已经完全是不是你不能当他是那个世界杯亚军的那个队了，就是哪怕只过了2-3年，
对，
差点。因为其实他18年的时候就是已经在说他老化的事了，
嗯，
就是一群老人在硬顶着。
对。
把他们最后一滴血耗干，
嗯，
所以他才会出现仅仅过了2-3年之后这个球队下滑了这么多的这个问题，
因为小组赛其实你看表现也没有那么浮重嘛，其实小组赛其实是有颓势的，这3场比赛就是的确没有以前踢那么好，
就前2场看完都惊了，你说我知道这届肯定不如18年，我都能下滑到这么程度，就是，还好在最后一场就踢得好了一点。
对，
但我觉得还是要有一点，反正就单说克罗地亚和那个西班牙两个队的话，但是不能有一点无疑质疑的就是克罗地亚肯定是精神状态更就精神属性更强的那支队，这点其实我觉得也有可能会有些变数嘛，因为西班牙这种如果克罗地亚你真的要开场就我就拼了命我就开始祭出以前那种，对，
西班牙是这种这个他西班牙队员是这个锦上添花的有的是，
对，
雪中送炭的球员呢很难找
很难找，
对吧，就是逮着蛤蟆拎出脑白金，就是碰着前2场就是怎么踢都不进球，然后碰着一个那个斯洛伐克往死了
往死里
跑，
对，
啊，对，所以他碰见这种这个克罗地亚这种就是，这个，
比较强硬的球队，
精神层面比较韧劲比较好的球队啊，
我觉得可能这还很难说，
不好踢，
不好说，
这个球对顶多6-4，虽然我看好西班牙顶多6-4，甚至可以说5-5，是不是？这是这样一个状态，
是的，
尤其大赛这种其他的这个技战术这些东西，其实大家都是欧洲的这个强队嘛，
嗯，
你说能差到哪儿去？
对，
肯定你西班牙厉害是厉害，但是我克罗地亚也 也不太
不是吃素的，
对吧？所以到最后大赛这个一场定胜负的时候吧，这种精神层面的东西可能这个发挥的作用比平时联赛的时候要多。
对对对，是这样的。
无论怎么样，打进点球大战，人家克罗地亚肯定比你西班牙高。
对对
对，克罗地亚我只要是稳守零比零到这个加时结束，守到点球。
哎，有加时吗？
哎，我真有点忘了，这些好像是不是疫情
有
些变化？
说没有是
吧？我忘了，
因为之前那个联赛不是。我看联赛杯的时候，就是上个赛季联赛杯是没有加时，直接打点球大战。
那还不一样吧？
你说是国联杯
的那个英国联赛杯，
那还不一样了，还不一样。
我觉得好像大赛应该还是有吧。这规则还真，因为我看到好像没人提过说这次对这个加时这有什么改变。
对，因为还没打到加时，
有点忘了，对，有点忘了这事儿。
但是今年有这么几个事儿，我想说一下。有个规则我就很疑惑，就是这个后举旗这个事儿
啊。对，
这个我就完全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就是你。最近没看过联赛是吗？
是看的少吗？
因为联赛现在已经
全
都
这样了，对，
太奇怪了。
就是因为这个后举旗有一个他的这个主要想法，就是你球进了，那如果他是一个有效球，如果你把他吹掉了，那是不能补一个进球给他的，
就不打断你比赛嘛。
对，如果他是一个无效球，你把这球取消了就行了。
但这个东西就在执行这个。思路是好的呀，就是你可以讲，但在执行中有些球
太弱智
了，五个身位，对，
你竟然不举旗，
你还不举旗，就
那
球员就说那我踢是不踢，
对啊，
那我只能踢。
而且这种还有一个比较危险的地方，就是那种叽哩叽哩的越位的话，那可能会很容易发生受伤的情况，如果你不举旗。
对啊，
对，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反对的，
咱先不说受伤的事，就是这个太浪费人感情，就是说
不敢庆祝，
就不管那个球越位或者没越位，就是大家都得继续踢，完了夸夸夸弄特漂亮，就这场这次不就有几个球就是进了，然后很漂亮，都是那种进完之后哇庆祝庆祝，然后
开始看裁判，
然后那个边裁
开始听麦，
边裁就你进了是吧？哎，举旗，哎，
这个我们看联赛多都已经习惯了
，
太他妈缺了，我觉得这个
其实还是真挺缺的，有点。
就我觉得这个执行上是不是可以灵活一点，就是别定那么死，就像你说的，有的时候明显有越位的，
赶快给我举，赶快
举就举就完了，就怕他举错嘛。
对，
就
现在有 VAR 之后，就越位这个情况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而且不有 VAR 的时候，他 VAR 挑出来几个脚尖越位这个事儿，我他妈也觉得。就那个球拿那个高科技来回的转，
发现
得转到一个极特殊的角度才能看出来那个脚尖将将超过一点。
这种事情就应该请个利物浦球迷来聊一聊。
哎，
这个利物浦最近这几个赛季英超经常
被吹掉的进球太多了。
对，经常就是这种说可能几毫米的越位，
体
毛级越位。
下赛季好像我记得是英超吧，有一个新的新闻说出来是说，在 VR 画线的时候把那个线再加粗一点。就不会再出现这种所谓的体毛级越位了，但是也看他具体实行的时候怎么样。
我觉得够呛，这东西
放屁。
我觉得如果你要是这样的话，你把边裁取消嘛，你直接上高科技啊，你直接用高科技写，就是说可以用那种100%不出错的那种越位判罚的机器在两边。这样的话，你可以说就是可以这个防止这个好球被吹掉嘛。
但是
没有边裁
职责不只是看越位
嘛。
所以说呢，所以我说啥呢？是不是？
赶快举，赶快举。
之前不是有一个我记得什么？是自动识别的什么裁判机器，然后把那个裁判的光头当成足球，
对，
然后识别了半天，有这么一个
事。那个是那个导转播、
转播方的那个摄像头，
对，
它是自动捕捉的，然后就捕捉到那个裁判光头，然后对着光头照了大概什么20多分钟什么之类的。科技还是有一定漏洞的了，就是要看吧。
不，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需要调整，
对，还是需要调整。
这个目的和这个初衷是好的，但是在场上执行起来，我觉得这个确实有病，就是很有病，
很蹩脚。这个事情
也不一定，可能是我们
不习惯，
老球迷对跟不上时代步伐。
我觉得不是，就很有病，真的看这个场面真的很有病。就那个球明显这个人越位了他妈10米，你知道吗？然后也不动。然后这个球还必须继续踢，就是防守权进攻权都知道这个球肯定是白踢，但是他得继续把这个球踢完。
大家都甚至懒得举手喊越位了，大家都知道这绝对是个越位。
就这个场面不是很有病吗？
对，
所以我觉得是，
是这样。然后其实今年我也补充一个吧，就是今年其实能看出来疫情的影响，因为疫情的原因导致这个休息期，就联赛结束期。就联赛第一个联赛就被拉长了，然后联赛密度被增加了，然后就联赛时间其实就是休赛期加长之后它的密度就增加了嘛，然后就导致的确你能看出来所有球员的那个精神状态也好，然后身体状态也好，的确都是在一个非常危险的边缘。
对，包括那个意大利的中后卫主力中后卫杰里尼，他自己 就明显知道自己腿筋那边出了问题，然后直接伸手就下场了。
是，今年真的是，而且你看着场上的这种就是受迫性的这种受伤和这种非包括非受迫性的自己的受伤，就真的比以前是我历届看下来所有大赛里面最多的一次。
而且我觉得乌龙多跟这个都有关系。
对，可能精神状态什么的，真的。
这个我觉得上回一八年的时候，我记得我写篇文章就说过，说那个就是一般在现在的大赛里发挥好的是那种。就是强，就是豪门球队的可能是那个主力替补、
嗯、
或者是那种中游球队，比如说亚特兰大、
嗯、
这种球队的队员会在大赛里还会比较好、
嗯、
因为他是比赛的这个强度一直够，但是没有像豪门
过
一个赛季踢七八十那么多，
对对对对对，
他状态调整的最好，所以你像那个豪门球队的球员其实很疲劳，除非是那种球星靠自己的这个个人能力什么、
嗯、
硬顶着这个疲劳在踢。
原来还有一个说法叫做国家队病毒嘛，
对，
就是这个事情现在指的更多的是说在国家队集训期间受伤了什么之类的
啊，
但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之前德国队当时在2010年世界杯吧，然后进哎是对2010年世界杯，他不是打得很好嘛，然后后来之后主力这帮人回到拜仁之后，拜仁那些赛季之后的表现就很差，就是因为他们当时的那个世界杯那个比赛太密集了，导致之后也没有时间休息。
嗯，
对，
那世界杯毕竟四年才一次嘛。你这个而且毕竟这个我觉得国家荣誉这个事儿还是有的，就是你俱乐部因为国家队赛事受一点影响，我觉得这个好像大家都能接受。
对，主要今年
但你俱乐部弄得这么严酷，
实在太，
就是好像俱乐部更影响了国家队比赛。
这个事儿好像也随着这个俱乐部这边的这个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影响到这个国家队层面的比赛、
嗯、因为今年也是有特殊情况，那明年如果比如说还有欧足联有开新的这种洲际的俱乐部的比赛什么的，
是，所以才闹事儿嘛，
所以才有这个
欧超嘛，
所以才有这个，这其实就是这个商业化之后这些利益啊，大家有一些争夺。
你说那几支球队他是真想踢欧超吗？我觉得反而不见得，他只是想通过这参加欧超这么一个手段，对给欧足联这些赛程安排进行一个示威。
那我就被白罚了好多钱，
对，然后就被罚钱，然后欧足联说哎挺好，
吃不到，但是反正，
就还是希望疫情赶快过去吧。长点心吧，不要。
但是能看到这是这种有满坑满谷的去这个球迷在场边的这种比赛的，还挺开心的。
我还挺不习惯的，
我也不习惯了。
我
已经
看了一年，基本没球迷的
那种比赛，
就最后几场比赛有球迷。
今年有几场比赛的球迷还是挺牛逼的，给我印象挺深。一个是苏格兰，那个真是满场的格子，是要这个吞没伦敦的架势。还有那个丹麦球迷很猛，
丹麦那场，
丹麦球迷挺。
那场是丹麦跟芬兰吧，一边喊那个
埃里克森嘛，
埃里克森，一边喊
克里斯蒂安，
然后里边
喊
埃
里克
森。
还有丹麦踢俄罗斯那场，就是那个满场的那个，就是红白的那个颜色，就是
对，
就是
还是哥本哈根主场还是不一样。
对。不，还是有球迷的比赛还是不一样。主要
对，有球迷比赛就是有旁边。
去年有很多很逗的事儿，就是空场比赛，然后球员场上喊啥听得一清二楚。
是，
对。
什么后场哦，我记得利物浦有场球，后场谁给是马内还是谁传了一脚球，然后特别好。然后中场亨德森大喊：“
对啊
，What a pass！”
平时我有就去年，我想说，哎呀，看看比赛，我一看，我说跟训练赛似的，看一看都困了。
尤其是皇马，
不爱看了都。
今年没在伯纳乌打，皇马在借那个伯纳乌翻修，然后借了他们那个 B 队的主场来打欧冠。我一打开那欧冠跟那个我们以前在学校踢差不多。
是的，
而且正好应了今年这个大欧洲杯嘛，是那个普拉蒂尼搞的这个。是吧，感觉就是欧洲人民一条心，然后对抗疫情这么一个还就挺有意思一个事儿，就是在不同的场地不同的比如说像这个波兰的主场被定在了这个圣彼得堡大球场不是什么巨魔行为，
什么意思，对，想骂人，
反正就还挺有意思，就是有球员有球迷，就是一个
有互动了嘛，
很完整的一个
比赛
的一个呈现，虽然有一些这个其他的影响，但整体来说很完整。
但还是希望不要，就是疫情这个东西，还是希望不要再爆发了，
不要再反复了，
不要再反复了。对，
就给人的这个精神面貌很好嘛，很正面，很就是感觉我们又恢复了这个正常的我们
生活的状态。
是，对，希望明年就是E3也能有了，是吧
？TGS 也能有了，
对，
也能去日本吗？
对，然后
还是先别去了。
然后这个足球比赛也能够就是
顺利的照常进行，
都能看到，这个是很关键的。
我靠，你聊到日本，突然想起来，下个月奥运会他们还能不能办？
能办啊！奥运会不就那什么吗？
祝福祝福
祝福祝福！
别出事儿，别出事儿，好好办。
对，
体育是很重要的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就是反正每年就是这种大赛的时候，就是觉得是对人的一种鼓舞，就是
尤其是现在这种特殊时期，
我们把这期节目结尾聊成了是欧洲杯已经结束了一样，也挺厉害。
没有啊，就是好事啊，
是是好事。
而且我特别推荐给那些就历史爱好者看这个欧洲杯，可能看世界杯还差一点。
你就这么忽悠四十二看球？
对，
我跟你说，
欧洲杯是一个特别适合历史爱好者的这个，尤其是比如近十年，对吧？像这个如法这个事儿，在足球圈和这个历史圈、
哎、
是一个、哎、对、嗯、大家都喜欢的梗。
对，
因为法国
那个舍甫琴科做的那个手势，那个手势，对
对, 对。最后就想说，就是这个有一种感慨的事儿，就是。我看了好多球队的那个教练都是我上学的时候看球的时候的球员。
哎，对，
弗兰克德布尔刚才说了吧，
嗯，是
舍甫琴科、
索斯盖特，
嗯，索斯盖特，
南门，
别说你了，就现在好多教练是我在上学的时候看球的时候，
南帕德、
啊、南帕德、皮尔洛、加图索、因扎吉、
索尔斯克亚，
说对，索索尔斯克亚我没看过他踢球，
哎，你没看过索尔斯克亚？
看过回放是吧？
对，我
看
过回放，看过他们那个当年那场欧冠的回放，
1999年那个神奇三分钟是吧？
对，
所以就是还挺感慨的，就是这些球员都，恩里克也是嘛，
嗯，
以前
德尚全都是，其实
对，以前听说一支球队青春风暴，那几个人大我三岁，现在我大青春风暴三岁，
不要
青春，
就是不要这个事儿不能过脑，你知道吗？就是说什么什么老将，你不要听说这个，再去想，哎呀，我比这个老将大多少，不要想这个事情，你知道吗？
你都
我第一次受到冲击是在足球周刊的什么小妖的一个栏目里面。然后看到了那个肖，就是卢克肖，曼联那个边后卫，然后发现他比我小，然后当时我当时上高中，然后就
我已经习惯了，我就是像我这种球年龄啊，在球员场上踢得不好已经退役了，好吗？对，
现在尤其是我们这种看切尔西的，首发11个人，7个小我5岁以上，
对对对对，太可怕了。
今天好多这个十几岁的球员嘛，18、19的球员，
穆夏拉嘛，
穆夏拉18岁，
真的不错，
嗯，
就应该这样，看见00后。00后开始进入职业生涯了，其实进入了这个主流的这个是吧？
对，
比赛
这样
了，嗯，就发现感觉自己哎呀
老了，嗯，
哎，但老师这个事不行，这心态应该年轻，我们还是年轻的。
是，但是顺便问一下各位老师，你们真的没有人看美洲杯吗？你们美洲杯现在也在踢，
都知道，确实没看。
我尝试看了一下，实在是
看不下去了，
主要体力跟不上，这什么样的体力？
公虎，你第二天不要来办公室，
同时看这个
事情。主要是美洲杯打的比就略显沉闷，
节奏还是
太慢了。
因为现在这个欧洲以外的这个就是足球水平差距和欧洲还是明显的，
嗯，对，
而且似乎越来越明显。
嗯、
亚洲杯十强赛你们看了？
十强赛看了。
建议日本以后去参加欧洲杯，不要、
啊、日本亚运赛太可怕了，什么进49球丢2球，这种哎呀撵着踢，我天！
嗯，
我觉得差不多了。
你去跟比利时踢，不要在这个，
要不然没踢过，
也不是没踢过，
还差点赢了，
压着踢了70分钟，
最后被人反击，
最后被德布劳内一脚反击传球打爆了。
嗯，
德布劳内牛逼，
是
好。
好、
啊，反正就
行，咱们就
这样吧。
之后再提一提，
之后见，之后见，
之后再聊。
嗯，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哎、
然后之后我们也会在这个可能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再
对荷兰是冠军啊。
对，接着聊这样的话题。嗯，行，那
意大利牛逼，
嗯，
荷兰是冠军。
好啊，当然这两支球队全没了，我跟你说，
英国和德国有一支队输的话，是不是大家就可以原地在伦敦放假了？是吧？
啊、
主场在伦敦嘛。
切尔西球迷考虑都是这些东西。
对，
哎呀，
直接回
赶紧回俱乐部，赶紧回去。
切尔西球迷
别在外面待了。
切尔西球迷格局小，现在我发现，你知道吗？就是
没办法，
格局打开，
格局打开，
格局打开，格局打开。
好了
，OK，
好，就这样了，拜拜，
拜拜，
拜拜。